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直在谈祷告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再来继续谈祷告。前三次我们讲祷告的入门是什么，那今天开始我们要来讲一些错误的祷告。祷告其实并不限什么形式，祷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因为祷告是要改变我们，并不是要改变神。当你去祷告之后，如果你祷告前跟祷告后你根本就没有改变，那么你要改变谁呢？如果你祷告前跟祷告后就是要上帝去执行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上帝不过是阿拉丁的神灯。可是祷告，如果你真的在祷告当中像圣经里面的人物那样祷告一样，你就发觉他们被改变。彼得去祷告他就被改变，保罗去祷告他就被改变，玛利亚去祷告他就被改变，旧约的所有的人物经过祷告他们就改变，以利亚去祷告就改变了，摩西去祷告就改变了。所以真正祷告的结果是人改变了。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在看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前几次我们提到祷告是和神交往，祷告是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是把我们的想法陈明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按上帝所想要的我们去做。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是不好的祷告，什么是不对的祷告。圣经里面主耶稣有几次讲到说这个祷告是不对的，不对的我们怎么会去做它呢？可见很多人误以为祷告是怎么样，但它不是祷告，或者我们说那样子的祷告会引我们到一个错误的祷告的模式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不要这样祷告。我想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有一篮苹果在那边，我们把不好的苹果挑出去，大概剩下就是好的苹果。我们说怎么样祷告都可以，可是怎么样祷告是不对的呢？我们把它挑出来，那么剩下的应该就不用担心了。中国人也说鱼目混珠，鱼目是会混珠的，所以我们把鱼目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什么是不对的祷告。那请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讲到祷告的事情。第六章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这是主耶稣讲的两个错误的祷告。那第一个错误的祷告，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大家都看到的地方你在那边祷告，他说故意叫人看见。所以第一个祷告错误的第一个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其实祷告是叫神看见，祷告不是叫人看见。所以这边说，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所以有人在看我们祷告的，不是没有人在看我们祷告，但看我们祷告的不是人，看我们祷告的是神。 是神。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祷告是叫神看见，不是叫人看见。祷告是对着神，不是对着人的。祷告是说给神听的，不是说给人听的。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祷告的时候他是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另外主耶稣说还有一种祷告是进入内屋关上门的祷告。站在会堂的祷告，站在十字路口的祷告是得人的赏赐。弟兄姐妹，祷告也会得人的赏赐的。为什么？人家会说哇，某某人多会祷告啊，哎呀，你有没有听过某某人的祷告，他祷告多么情辞迫切啊。所以有些人祷告起来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啊，从神的信实一直祷告到主的再来。我再说不是这样祷告不行，但是祷告到底是给谁听的。主耶稣说有一种错误的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其实祷告另外一种是进入内屋祷告给神听的。而且祷告很稀奇哦，很多人不明白哦，祷告会得人的赏赐，这里说祷告也会得神的赏赐。有的人祷告是会得人的赏赐，有的人祷告是会得神的赏赐。所以祷告是跟神的关系，祷告不是跟人的关系。祷告不是一个社交的活动，祷告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祷告不是一个外在给别人看得见的，祷告不是表示你特别的属灵，祷告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形式，不是一个教会给别人看见的一个形式。所以祷告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祷告别人知道不知道不太重要。当然我们为了帮助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别人讲讲我们的祷告生活，可是那个目的并不是让别人说哇某某人好会祷告啊，他一天祷告三个小时。我就知道这样子的人，他常常把他祷告的内容跟祷告的时间的长短告诉别人。我在听的时候我总感觉到好像在讲一些事情不是他表面讲的，他好像在讲一些事情是讲他自己多么爱祷告多么会祷告。他好像讲起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你听他讲起来你只有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是个这么差的基督徒呢，你听他讲起来只就是说他是个多么棒的基督徒，你就看不到好像神的荣耀被他彰显出来。有的人告诉别人他的祷告，或者有的人祷告起来怕别人不知道他会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是要怕神不知道我们在祷告啊，你祷告了半天神说啊我没听见，那才麻烦了。可是祷告了半天人家都知道就是神不知道，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人前很会祷告但私下不会祷告，在人前祷告起来那个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叹为观止，可是他私下不祷告的，他私下不常祷告的，这个是不对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主耶稣所说的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不要领祷告，不是说叫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有一些领会的弟兄或者做主席的姐妹他在前面开口带领大家祷告，他不是叫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那个祷告虽然是人看见，却不是故意叫人看见，那是我们真的祷告。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是不要那种做那种出风头的祷告，是得人赏赐的祷告，不是不要叫别人看见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叫别人看见啊，可是那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带领聚会我们就会祷告，我们讲员讲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来祷告了，可能我们的聚会的结束我们就带领大家祷告了，那个不是要故意叫人看见的，那个是个必须的。你记不记得在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听到国王下禁令之后，圣经上说但以理就回到他住的地方，就打开窗户一日三次跪在那里向神祷告。他不是被别人看见了吗？你知道他就是因为别人看见他祷告故意参他的，所以但以理祷告别人看见，可是却没有人说但以理祷告是假的。所以祷告是真的是假的并不在于外表，祷告是真的是假的是在你的内心，你的内心真的在祷告吗？ 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很多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些人，他真的在那里祷告，他常常起来祷告，他为教会祷告，为个人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为许多的事祷告，他就站起来有负担的祷告。在敬拜当中我们也有祷告，是因着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祷告，我们就学会祷告，我们就也愿意开口祷告，我们就发现哎，有些人的祷告真美，而且他跟神的关系真好，以至于我们也愿意这样祷告。那这样祷告不是故意叫别人看见的祷告，因为这是正面的，这是鼓励人的。所以祷告有一个错误的祷告，就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故意叫人看见，还是我们的祷告是真的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愿意向神所发出来的祈求？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祷告是真的？就是你私下的祷告，没有人听见的祷告，跟你公开的祷告是一样的祷告。你不会在公开的场合，你祷告起来就特别的带劲儿，祷告的特别的华丽，祷告特别的长。你平常怎么祷告？你公开就这样的祷告，就是不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如果你平常私下的祷告跟公开的祷告就是差距很大，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故意叫别人看见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讲错误的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看在这一段有一个正确的祷告，那个正确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在第六节当中有两个正面的让我们看见有关祷告的事情。第一个是祷告是有赏赐的，祷告是有赏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有赏赐的是指祷告神会成全的，神会改变我们的，祷告是神喜悦的。所以无论是征战的祷告也好，守望的祷告也好，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知道神喜悦这种事情。另外我们看到祷告应该怎么样呢？祷告应该进入内屋，关上门的祷告。是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进入内屋，把门关上，不让人看见。这祷告当然是这样是很好，没有问题。可是它不只是这样字面上的，它更是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阻隔一切外来的打扰的，我们不受别人影响的，不受环境的干扰的。我们的祷告其实所谓进入内屋，关上门，更多的是指进入内心的内屋，是进入心的内屋，关上对外面的心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关上对外面的心门的时候，是指你不像世界，是你不人云亦云，是你不随波逐流，是你关上你的心门，来到上帝的面前，关上你敞开向世界的心门，单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除去不必要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专心的祷告，不是向着环境，不是向着自己，不是向着世界，乃是向着神。所以在这边有一个祷告就是故意叫人看见，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向着世界把门关起来，向着外人把门关起来，向着自己把门关起来，向着神把心门打开。一个人向着神把心门打开的祷告，真实的祷告，真实的祷告其实也不怕别人看见，真实的祷告即使在公众当中也可以做。所以第一个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祷告，就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祷告，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七节到八节，这里有一个祷告叫做效法外邦人的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这边有一个错误的祷告，就是他祷告心态的问题。请问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祷告跟基督徒的祷告有什么最大的差别？我想前几次如果您有收看我们的节目，你稍微会知道一点点。 外邦的人把他们的神当成仆人，而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主人。如果你是把神当成你的仆人的，你的祷告跟你把神当成我们的主的，你的祷告其实不一样。外邦人把神当成仆人，所以以自己为主体。当你的祈求、你的祷告、你的要求，神没有垂听，你就把神换掉。可是，如果你是以神为你的主，你是他的仆，你把你的期望跟神说，神没有答应，你不会把神换掉，你会调整你的心态。你会发现，外邦人把他们的神当成仆人，所以祷告的时候就喋喋不休，一直提醒他们的神说，你不要忘了，你告诉我的号码是这个号码啊，你要开号码，那个奖券开号码，说要开到我这个号码，你不要忘了我的号码是几号几号几号，你要开到那个号码，喋喋不休，怕他们的神忘记。万一他们的神忘记了，万一这个神不灵怎么办呢？换一个啊，没有关系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态的不同。外邦人祷告的心态是喋喋不休，把他当成仆人一样。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不要效法外邦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主动的神，我们的神是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神，他知道什么该给，他知道什么该成就，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他不是一个被要求的，他不是一个被命令的，他不是一个被主使的，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自己定义，他自己决定，所以不要逼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有些人的祷告，他情辞迫切以外，他好像觉得他这样大声嚷嚷，他这样子讲了很多情辞迫切的话，神就一定要垂听一样，好像他讲的越仔细越清楚，好像就能够把那个东西定做出来一样。拉着神跟他讲清楚，开规格，神啊，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完成。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是这样子祷告的，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祷告，我虽然不敢说它是一个绝对错误的祷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效法外邦人这样子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祷告当中你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你常常要神做这个要神做那个，然后把你的想法通通拿出来叫神给你成就，叫神给你照单全收，可能你的祷告是效法外邦人的祷告。主耶稣说，这种祷告是有问题的祷告。不要把神当成仆人，不要喋喋不休的以为话多了神就一定要成就。我们的祷告如果是出于内心的祷告，一次神就听见了。所以我也喜欢另外一个人对于祷告的描述，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神，你祷告一次你就放心了，因为神已经听见了，神会做。我当然不是说以后你祷告就祷告一次，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祷告更多的时候不是改变神，是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更多的时间祷告，更多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神告诉我们说，答案不是这样，答案应该是你要调整。弟兄姐妹，如果出于我们的负担多祷告几次，一直在神的面前对某一件事情有负担，我们一直祷告，多次多方的祷告，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不要喋喋不休的为同一件事情一直祷告呢？因为我们大部分只有为我们自己所需用的我们才这么在意的。有多少人在意神的国度？有多少人在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真的期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多祷告几次，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到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需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求神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用的神 早已知道了，神早已知道了。那有人问说，那又何必祷告呢？如果我们所需用的神早已知道了，我们何必祷告呢？是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些东西神要加给你们的，你们所需用的神会加给你们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祷告其实是求神的旨意成就，祷告其实是改变我们这一个人，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你说那为什么要我们求呢？弟兄姐妹，其实求是有道理的，求是有道理。为什么求有道理呢？因为求表示我们要接受，求表示我们真的要得到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要得到神一个东西，你要去接受。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容易明白。如果有人要送你一样东西，第一个他要愿意送你，第二个你要愿意拿，你愿意拿。他要送你，你不拿也没有办法。所以求是什么呢？求是要拿的前提。你为什么会求？是因为你知道他会给。你为什么会求？是因为你知道他给了你一定会拿。如果你连他要给你，你连想拿都不想拿，连求都不会去求的。所以求有一个原因，求就是表示你要这个东西，求表示你要得这个东西，求表示你要接受他所给的。所以在主导文里面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求的，也求的。为什么求呢？因为求也是个信心的表现，求就是代表你的信心。有信心没信心怎么样知道呢？就是看你会不会去祷告。有的人说，哎呀，神的国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件事情我们不祷告神也会做啊。是，的确看起来是这样，你祷告不祷告大概差距不大，因为神要使万国万民归向他，神自己会做。可是你到底有没有信心相信？你怎么表明你有信心呢？就是你有没有去祷告啊，你有没有去祷告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但以理他知道神说70年期满了就要归回，就但以理没有说，哦，我相信神70年期满了，哎，我们就要归回了，所以呢我放心的准备。我记得前两次有提到戴德生说，哎呀，今天的事情这么多，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你说这个话逻辑不通啊，你平常祷告三个小时，今天事情太多了，所以你花时间赶快去做事情啊。不是，戴德生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够用，所以我怎么样来表明我相信神一定要成就今天这么多的事情呢？我花更多的时间来表明，就是信心，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信心的表示，所以祷告不在乎长短，其实祷告是信心的表示。可是如果你不是喋喋不休的反复的讲一样的事情，你更多的时间在祷告，其实不就证明了你是一个要祷告的人吗？相信神的人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真正的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在说我们所要的其实不是外在看得见的那些摸得着的那些今生的东西，其实真正的祷告是祷告求神让我们这一个人被调整，我们这个人被改变，我们这个人有神的形象，我们这个人有神喜欢的样式，我们有爱人的心。所以当你在更多更多更多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改变，我们就被调整。当然我必须说，我们人都活在今生，我们当然很多求今生的事情嘛，可是那个百分比有多少？我们花多少时间在求这一件事情？当我们求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再努力工作了呢？我们求了之后，是不是我们就说，好了，我祷告完了，我的功劳做，我的工作完了，我就等着收获？还是当我祷告完了之后，我知道神在改变我，神要得着我，神要我调整，神要我努力，神要我做更多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些没有冲突的。所以真正的祷告跟信心有关系。一个信心强的人，其实他祷告的时间是长的。当然有些事情像日用的饮食，这些事情祷告一次就够了。有些的事情我一年只祷告一次，有些的事情我 久久才祷告一次，可是有些事情我常常为那些事情祷告，大概关乎自己的事，关乎自己那个每一天要例行的事情，我想不必常常祷告，因为我们还没有祷告前神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跟神说，主啊，我相信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要赐给我。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的祷告是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讲两个错误的祷告，都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我们不要做个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的，我们的祷告效法外邦人的祷告，这是个错误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